核电车困境，一人如何将80亿人靠为人质？世界正在目睹加沙发生的种族灭绝，数万人已经死亡，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孩子们在卫星和智能手机的注视下挨饿。然而没有一个西方大国进行干预，没有制裁，没有武器禁运，没有红线，只有沉默、拖延和双重标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流氓国家，因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不稳定，所有当权者都知道这一点。因为在闭门会议中，以色列正在援引参孙选项，如果被逼入绝境，就威胁全球毁灭。因为西方领导人害怕，这就是不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核电车困境不是一个思想实验，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危机。参孙选项，以色列的核讹诈。参孙选项是以色列长期流传的末日教义，如果以色列面临生存威胁，他将推倒神殿，让整个世界陪葬。这不再是威慑，这是一把外交武器。根据多个情报来源，其评估被前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引用，以色列从未实施一个核国家应有的保障措施。没有民事监督，没有双钥匙发射协议，没有公开的克制原则，没有外部检查或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监督。更糟糕的是，以色列通过秘密盗窃获得了其大部分武器库，包括1960年代从美国设施转移的数百公斤浓缩铀。世界知道这些，而世界却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明确表达了其立场，在教义中明确，在外交中隐晦。阻止我们，我们可能会终结世界。内塔尼亚胡，一人一按钮。西方情报机构长期以来评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心理不稳定，一个被偏执、复仇和自我保护吞噬的人。他目前因腐败指控被起诉，他领导的政府充满公开的法西斯分子和神权主义者，他反复使用圣经中的毁灭语言，例如亚玛利，他为政治和法律生存而战。以色列的安全教义并未约束他，其核武库没有外部检查，其全球支持者没有任何计划应对他决定烧毁世界的情况。这不是假设，参孙选项已成为现实政策，不是通过官方声明，而是通过外交威胁。在幕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几乎肯定在向西方领导人传递这一信息：我们将升级到你们无法控制的地步，不要干涉。他们相信他，这就是他们容忍种族灭绝的原因。核威胁保护下的种族灭绝，西方领导人毫不怀疑以色列正在犯下战争罪行，他们不相信以色列的行为是成比例的，他们知道种族灭绝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但他们也知道任何严肃的干预、制裁、武器供应中断、国际刑事法院 ICC 执法都可能将内塔尼亚胡推向边缘。他已经夷平了加沙，让孩子们挨饿，轰炸了难民营、医院、记者和援助车队，威胁要对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朗升级，拒绝国际法院 ICJ 的命令，并以蔑视态度驳回国际刑事法院。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美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只提供了道德逃避，因为他们比道德崩溃更害怕和报复。这不是绥靖，这是全球规模的劫持人质。流氓国家，全球风险。与其他所有核大国不同，以色列在暗中运作，没有条约义务，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没有检查，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保障措施，没有许可行动链接 PALS， 没有双重控制，没有监督军事而非民事控制，没有法律原则，其官方政策是沉默。美国尽管有其所有缺陷，仍然要求双人规则、许可行动链接 PALS、 DEFCON 协议、五角大楼和国会的监督，以色列一个也没有，也从未被迫实施这些。相反，他受到道德例外主义神话和报复恐惧的保护。他是地球上唯一可能因被追究责任而可信的威胁和战争的国家，并且会被相信。绥靖在线下一场种族灭绝已规划好，西方领导人知道剧本。1930年代，欧洲相信希特勒会停下来，在莱茵兰之后，在奥地利之后， 在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每一步他们选择了绥靖，希望只要多给他一点领土，就能避免战争。他从未停下。今天，同样的逻辑在起作用。西方领导人看着加沙的毁灭，祈祷他会止于此。他们知道不会。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确认不会。我感觉自己肩负着历史和精神使命。我非常依附于大以色列的愿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25年8月12日，《以色列时报》。大以色列不是诗意的语言，它明确只包括整个加沙、西岸以及约旦、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部分地区的土地。这不是猜测，这是意识形态原则内塔尼亚胡在进行种族灭绝战争时公开肯定的原则。就像1930年代一样，西方领导人假装野心会停止，他们不会。虚构的恐惧，为什么西方无法拉动杠杆？西方领导人害怕，但不一定是现实。他们害怕在电影中看到的。几十年来，战略正统观念认为任何核交换都会引发全球毁灭。这种信念根植于冷战原则，在《战争游戏》1983等电影中得到回响，一次发射导致全球热核战争。但世界不再这样运作，西方情报机构知道这一点。在闭门会议中，许多国防分析师已经将以色列视为流氓行为者，其核使用很可能是有限的、局部的和战术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末日灾难。他们还害怕放射性尘埃来自海滩上1959等电影的图像，一次核交换导致地球上生命的灭绝。但再一次，这种恐惧被极度夸大。即使是多次有限的核打击，也不会释放出接近切尔诺贝利造成的全球辐射水平的东西。这不是战略，这是非理性的威慑剧场，通过电影条件反射内化，并被一个核流氓国家利用。退化，从文明到恐惧。世界瘫痪的根源不仅是政治的，它是心理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屈服于权力往往是生存与毁灭之间差别的条件下进化。当受到威胁时，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站在最强者一边，即使这种力量被不公使用。以色列明白这一点，内塔尼亚胡利用这一点，通过将大规模暴力包围在无敌的光环中和武器、美国保护、圣经辩护，以色列引发了深刻的进化反应。不要反抗强者，屈服，生存。但文明的前提是克服这种本能。文明的存在是为了说不，强者不能无惩罚地杀人，弱者不是可牺牲的。每次领导人在维护国际法之前屈服于以色列的力量，他们选择部落服从而非普遍原则。以色列不仅在杀死一个民族，他在杀死强者可以被约束的理念。舰长的选择，道德高于恐惧。在星际迷航航海家中，首播及看护者以舰长珍妮薇面对一个可怕的选择结束，让他的船员安全回家，还是摧毁唯一的归途，以保护一个脆弱的外星物种免于毁灭。他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原则高于安全，知道这会让他的族人付出一切。星际舰队的舰长科克·皮卡德·珍妮薇一直是道德勇气的象征。一次又一次，他们冒着船只、船员甚至自己的风险，不是为了利润，不是为了民族主义，不是为了安全，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这是伊曼努尔·康德的命令，仅根据你同时希望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换句话说，无论代价如何，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未能做到的事情。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仅允许种族灭绝，他们放弃了道德作为行动指南的理念。行动号召，发声，施压，拒绝屈服。不要沉默，继续谈论加沙，不断提醒世界发生的事情不是冲突，它是在历史的注视下系统性的消灭一个被困的人群。继续向你的政府施压，让他们知道你看穿了沉默，你明白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不是升级，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以色列的核讹诈。是的，参孙选项是真实的。是的，内塔尼亚胡不稳定。是的，世界领导人害怕如果与他对抗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没有义务为了恐怖威胁，无论是来自流氓团体还是流氓国家，牺牲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让核讹诈成功一次，它将再次成功。如果我们现在保持沉默，我们将永远背负这份沉默。你不需要掌权来拥有力量。使用你的声音，使用你的选票，使用你的平台，使用你的良心。文明不是在宏大的时刻被捍卫的，它是在每天选择说出真相中被捍卫的，即使这很危险，尤其是在危险的时候。种族灭绝必须停止，讹诈必须暴露，世界必须记住为某事站出来意味着什么。因为加沙不仅仅是战场，它是道德之镜，精确地显示我们是谁，我们愿意成为谁。